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早晨，我们又再一次的可以来学习你的话语，你的知识奇妙，你的言语丰富，你的恩典高深，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是完全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给我们有这么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让我们一起来寻求，也让我们一起来来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面有所交通。我们实在知道这个是你莫大的恩典，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从我们自己肉体而来的问题情欲，我们如果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来度过。我们就只有求主你能够继续的来看顾我们的生活，保守我们的身体，也保守我们的灵魂，使我们身体灵魂都能够健壮。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上次讲到一个问题哦，叫做生气、发怒。我们讲到发怒的时候，我们首先不是讲到说，为什么发怒啊？然后你这个生气的问题，经常容易生气，那对身体不好哦，所以不要发怒啊。要有修养啊，有没有那个？其实不管任何一个宗教都会提到这个修身养性的问题，但是基督教对这个修身养性的问题，不是从一种心理学啊，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着手。我们从这个，尤其到了现代这个心理学啊，从这个，现代心理学是从谁开始的？知不知道？从一个德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叫什么？弗洛伊德，对不对？哦，从弗洛伊德来的。弗洛伊德来的这个心理学哦，其实就是讲说人嘛，我们人是那个进化来的哦，所以弗洛伊德他跟达尔文是同一个时期哦，然后他读了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发现哇有道理，所以他就说我们人都是进化而来的，都是那个猴子变来的，本来就具有这种是动物的这种本能哦，所以我们人有一个什么，人有一个本我，所以这不是一个本能的我哈、哦，人有一个本我，这个本我就是怎么样，他要吃东西嘛，然后要。就是两个需要，一个食，一个色，哦，就是要吃东西，然后性欲，所以弗洛伊德他在解释人做事的动机的时候，第一个是这个本我的这个动机哦，就是人猴子进化来的，所以这个食色性也哦，这个是逃不掉的。然后呢，人呢进化了嘛，进化了，所以有一个超我，这个是一个道德上面的我。我追求这个高超的自我，我追求这个道德，追求真善美哦，追求人生的这个境界。所以人呢，只有本我，有超我，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自我。哦，所以有一个自我呢，就是一个真实的我，就是我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呢，我是用我的自我来面对你。那操纵我自我的有两个力量，一个就是本我的力量，一个就是超我的力量。哦，所以本我呢告诉我说呢，这个食色性也，这个是最冲动的，人有这个需要啊。那么超我呢就告诉我说，不行啊，你不能够像动物那样子满街乱跑，然后那个看到什么东西就要啊，你要遵守一些这个道德规范啊。所以人呢就是受到这个本我和自我的支配，这个自我就是在这个活在这个本我跟超我之间，然后两个力量在人的身上这样拉扯。所以呢，人是说实在的，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没有所谓的对错。有的时候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我里面本来就有一个本我嘛，本来就是有一个本能的，本能的需要嘛。所以人他需要那个需要吃东西怎么办？ 就给他吃哦，要这个性欲的满足啊，就给他这个性的满足哦。所以人如果这一些东西得不到满足的时候，那人就产生了，人性里面就产生了问题。弗洛伊德他就是，或者说现代的心理学哈、哦，就是从弗洛伊德以来，就是用这个人性本身的需要去解释所有的心理现象，包括我们的情绪，包括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情绪。那这样子产生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那我们所有的人呢，就活在一个这样子一个自然就应该这样子嘛。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是应该去满足我所有的这个欲望。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呢，我就尽量的去满足它。所以所有的心理学家呢，他可以解释你为什么生气，为什么这件事情我看不满意，为什么我会生气，然后他会解释你为什么这件事情老是惹我生气，为什么有些事情我就是永远看不顺眼，有些人呢我就是永远见到他我就想要跟他吵架，而且就是永远就是那个为什么会有这永远的矛盾存在。因为心理学里面帮我们分析得很清楚，这些事情原来前因后果，因为我从前在我的小时候有一些事情的那个让我受伤了，所以呢我长大之后呢，我就是因为小时候的这个经验，不愉快的经验影响我到了长大以后呢，我就遇到了一些事情呢，就因为小时候的那个不愉快经验又回来了，所以呢我就让我那个叫什么那个感情冲动，我马上就那个不能够失去理性，马上用这种感情用事去解决，嗯，对，潜意识，对，所以非常讲这个潜意识，人有潜意识里面发出来的哈，那这个东西影响到我们的教育学。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学哦，都是从这里开始，所以今天人类所有的这个这些东西都是从这里出来。罪人用罪人所发明的方法来解决罪人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不能解决问题怎么样？但是它可以让我们，它告诉我们说，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让我从无意识。从潜意识能够把它移到我的意识当中，所以一件事情让我感到不舒服，我本来是无意识的让我感到不舒服，现在呢，我因为经过心理学的心理分析，我从这个无意识当中我放到意识当中，我可以暂时的来那个缓和我的冲动。哦，夫妻吵架。我本来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就这样子，那个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两个人就爆炸出来。想一想，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一个心理学家就帮你分析到最后，哦，原来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我对我的老伴这个不满意，是因为我过去有一些事情，以至于今天我遇到我老伴。什么袜子乱丢啊，什么这个东西乱丢啊，是因为我过去小时候我成长环境里面的一些影响，以至于今天让我遇到他这样子一个行为，就把我的这个怒气就激出来了，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感到这个火冒三丈，所以呢我就拿我的老伴来做我这个怒气的对象。那这个是心理学的方法，心理学讲的不能够说完全的不对了，这个讲法也对，但是呢这个方法呢并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生气的问题，他能够做到什么？他能够做到一个就是把我从前的那个我无意之间我不能够描述的那个怒气呢，我可以把它拿到我的理性这里来，我可以描述出来。那当我的怒气经过我的头脑的时候呢，我就不会这样子的 火冒三丈，不会这样子的冲动了，因为我是经过一个理性上面的思考，理性上面的过滤，这个时候我就会用理性的方法去解决感情上面的感情用事，这一套的方法，这个是心理学。那心理学所带来的结果就只能够到这里，就只能够到把这个不舒服这个心里面的不舒服，把它用感觉把它讲出来，但是呢，它不能够解决我整个过去所带给我的那些问题，那些伤害，那些我要去面对那些问题，心理学不愿意去讨论这一方面，因为心理学否认一件事情：人有罪，而且人要认罪。心理学否认这一件事情。我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本我嘛，本来就这样子嘛，我哪有什么罪？本来就应该的哦。我如果有罪，是因为我的祖先有罪，我的父母有罪，他的管教不当，是因为我的朋友有罪，他们得罪我，因为我小时候我遭受这些欺压，这些歧视，所以他们有罪，但是正因为他们影响我，所以这不是我的错。所以心理学一再强调，这不是我的错，我没有错，这个我只是被旁边的人所得罪所触犯，我没有错。这个心理学永远只讨论到此为止，他不需要我，他不要求我去认罪，他也不要求我去悔罪。当然呢，他就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够从根本来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只能够让我知道问题的存在，然后让我在面对我的情绪，面对我情绪，这特别是我负人生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我能够呢，用一种比较理性的方法去了解，然后去解决。那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解决呢，是很有限的，因为它并不能，它所带来的只是一个把问题缓和化。把一个人生所累积的问题，把它缓和化，然后把它那个平均化，好像说那个地震强震，然后呢，他把这个地震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强度呢，把它分散。所以我心里面的这个愤怒的这个情绪呢，他把我分散，本来一分钟里面发出来的脾气呢，他让我十分钟、二十分钟这样子，我经过一个思考的时间，然后我就把这个时间把它分散。那当然呢，我就显得比较心平气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基督教在讨论，不管是在讨论哪一个情绪。我们在这堂，不管是哪一种情绪，我的愤怒也好，我的忧郁也好，我的任何一种情绪，喜怒哀乐，这些情绪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不是从一个我们怎么去解决情绪本身的问题来着手。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人被造出来，本身就带有喜怒哀乐，这个喜怒哀乐是从神而来的，也就是为什么在人的身上有这种发怒啊？这个发怒是从这种发怒的这个本能啊，这个样子啊，是从神创造人就是一个会发怒的人，神创造人就是一个会忧虑的人。神创造人就是一个会伤心的人，神创造的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神所创造的。神创造我们就一个完整的人，就应该有完整的情绪，因为这个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在前一次的我们的讨论当中，我们讲到发怒，因为这个情绪的问题呢，我们就一个来讨论了。那首先我们就讨论发怒的问题。我们就讨论发怒的问题，我们来想一想，到底上帝会不会生气啊？上帝有没有生气？哦，上帝还蛮有这个生气的记录啊。 上帝生气，哇，那个这个上帝都生气了，那这个这个上帝是何等的上帝啊！上帝生气啊！哇，这个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哦。我们来讨论一下，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生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那个诗篇第九十篇，可能要翻一下圣经了。诗篇第九十篇，因为我没有写在讲义上面。诗篇第九十篇，好，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从第七节念到第十一节。第九十篇。第七节，对，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里是讲到到十一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好，诗篇第九十篇是谁写的？是摩西哈，因为在前面那个圣经前面就会那个九十篇的篇头就会跟我们讲是谁写的，摩西写的，所以第九十篇呢是摩西这个人在他八十岁的时候写的啊，那个对回顾他的一生，然后他写的这个诗篇，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所度过的年日啊。都在神的震怒当中。摩西当他年老的时候，他看他这个过去这一生的年日，他在前四十年，他在埃及的王宫当中长大，然后看过着这个荣华富贵的生活，然后四十岁那一年呢，他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以他就走到了那个他的弟兄当中，希伯来人当中，然后呢，看见有一个埃及人的这个官那个都这个那个主人哦，在打那个希伯来人的奴隶。那个时候，希伯来人在埃及人的这个手下是当奴隶的，就是整个民族都被埃及人统治，就是当奴隶。看见埃及人这样子虐待他的希伯来的同族的这个弟兄啊，所以他看了以后就很生气，很生气怎么样？他就那个年轻力壮啊，所以就三拳两脚呢，就把那个这个埃及的这个士兵呢给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呢，左右观看，看没有人，然后呢就把怎么样？就把那个埃及人给埋起来，都没有人看到。第二天呢，当那个摩西又从皇宫出去，那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他就说，他上去就说，哎，为什么你昨天是看到埃及人打希伯来人，那今天你这个希伯来人为什么打你的弟兄呢？他上去这样质问，结果那个希伯来人对他说，怎么样？他说。你也要把我打死啊，好像你昨天打那个埃及人哦，埃及人一样，怎么样，你小心一点哦，我这里兄弟很多，那个做事不要乱来哦。所以摩西就知道这个事机败露了，所以他就逃到了旷野，就逃掉了啊，然后那个 逃到旷野呢，一逃就是多少年的时间，一逃又是40年的时间，所以40年加上40年，当他80岁的时候呢，他回顾他这个过去的这一生的日子，转眼说什么，我们度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一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40年在法老王的宫中荣华富贵，其实他已经看开了这一切。那40年在旷野跟这些牧羊啊，就当牧羊人，跟这些羊群在一起，然后每天就看着这个羊走来走去啊，然后做这些事情。哎，这一生就这样子就要结束了，然后呢，这一生到底得到了什么？到底有什么意义？当他回顾他这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就这样一生就这样子过去了。然后他说：“我一生度过的年日，都在你的震怒之中。”他这一生里面，他晓得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是让他这一生真正回转，真正去敬畏这一位上帝的开始。摩西他晓得神的愤怒，晓得到什么？晓得他知道神他的愤怒是一种对罪的一种厌恶，是神他对罪的一个审判。他发现说他的一生其实呢，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恩典，老早他就在法老的手下，在他40岁那一年，他就应该已经被杀掉了，哦，被法老的这个权势给杀掉了。是因为神保留他，神拯救他，让他还有40年的时间逃到旷野，在那边去牧羊，在那边去认识神，在那边去反省他过去这个过去的年日，让他在旷野当中去认识这一位真神，让他能够认识到他的生命的价值实在是被神所保存下来的，是神让他能够保存他的生命，以至于他能够活到80岁的这一年，能够来认识这一位真神。这一位神实在是一位愤怒的上帝。人如果不认识上帝的愤怒，人没有办法来接受神的恩典。人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第一件事情他要认识的就是上帝对人的愤怒。因为上帝对罪人是愤怒的，所以上帝对罪人必定有对罪人所要做的追讨，必定有对罪人的一个审判。在历史上面呢，有一次的大复兴哦，就是美国的复兴。我们知道，其实基督教历史是这样子的，基督教是从耶路撒冷传来的。那耶路撒冷传开了之后呢，到了主后313年，那个君士坦丁大帝他统治了罗马帝国之后呢，基督教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然后呢，整个欧洲呢就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我在前几堂曾经分享过，整个欧洲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基督教怎么样？复兴啊，还是怎么样？黑暗了，基督教黑暗了，整个欧洲变成基督教国家，就带来了整个1000多年的黑暗时期。1000多年的黑暗时期，整个基督教就在一个教那个宗教败坏一个败坏的一个教廷的这个统治之下，一直到主后的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才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重新恢复起来，才把这个圣经呢发给所有的基督徒，让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阅读，把圣经翻译成各种的语言，让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读得懂圣经，才让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机会成为这个 成为神的祭司，成为这个成为在这个教会当中来服侍。所以1517年之后，宗教改革，所以基督教开始有这么一个复兴。那么复兴呢，就从德国，然后传到英国，然后传到美国。这个20世纪可以说是美国这一边的这个复兴呢的开始。那么美国的复兴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其实也是从英国这样子传过来的。那时候英国有一批宣教士，特别是像约翰卫斯理，他们就把这个福音的火传遍了这个美国。那在这传的过程当中呢，在美国也发生了一些复兴的运动，特别是在这个18世纪那个时候哈，那个18世纪这个时候呢，美国这一边呢就开始有一些奉信家，有一些布道家兴起来，好像20世纪的这个 Billy Graham 一样，他就能够在当时这个一个没有麦克风，没有这个现代的这种歌剧院的这种建筑物的这种情形之下，这些布道家能够用他们自己的声音，然后也没有收音机，也没有这些现代的科技，能够用他们自己的这个声音体力，这样子把神的道这样子传开哦，这个实在是圣灵的工作。那1714年呢，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在美国的这个 Connecticut 那个地方哦，就是新英格兰那个地方，那有这个那个时候美国已经大复兴了，但是在 Connecticut 那个地方呢，有一群人呢，就是非常的坚硬，非常的顽固啊，他们的生活很糜烂，然后对基督教也非常的抗拒。那个时候神兴起一位布道家，就是爱德华兹哦，所以今天美国人他们讲他们引以为傲的从美国自己出来的第一位布道家呢，就是这一位爱德华兹哦，他也是后来耶鲁大学的校长。那爱德华兹呢，当时他就把这个复兴运动就带到美国的各个地方，也包括 Connecticut。那一年呢，他就到 Connecticut 去布道。那在那里呢，就特别是遇到了这一群呢对福音特别是排斥的人啊，他招这个布道大会开始了，这些人呢他们就三三两两的才进来以后呢，在那里嬉笑怒骂，就这都是一群不敬畏神的人哦，他们只是想来这里好像看看戏一样，看这个爱德华兹先生今天要来这里，要来唱什么戏啊？反正他们对他们的这个宗教本来就是很轻视的。虽然美国是一批新教徒所开拓的这个土地哦，但是对这个宗教这一批人对这个宗教就是这样子的轻视。那他们来聚会了，那个爱德华兹先生呢，那一天他就拿起一篇讲章，那篇讲章的题目呢叫做罪人。在愤怒的神手中，罪人有罪的人在愤怒的神手中。那爱德华兹是一个大近士，那在当时呢，当时的讲道的方法呢，就是把所有的他要讲道的这个话呢，就是一字一句的就把它写在这个讲稿上面。所以呢，他在讲道的方法呢，跟我们苏牧师完全不一样哦。他那种讲道方法，你绝对看了以后你会睡着啊。然后他拿着一张讲章，然后手就放在讲台上面，这样子近视嘛，就这样戴着像玻璃球一样厚的眼镜，就这样子要看着讲章这样子念呢，念那一篇罪人在愤怒的神手中。他一面念，会众当中呢就开始有人哭，有人叫，有人在地上打滚。然后呢，讲到那个罪人就好像那个地狱的火哈，就要把罪人给吞没的时候，就有人紧紧的抓住那个教堂旁边的那个柱子，就在那里大叫，好像他就要马上就要被地狱的火这样吞下去了。就整个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圣灵的工作，这样子讲道 有谁能够产生这样子的反应？今天我们讲到完，都还要呼召啊，大家来前面啊，跳啊，这个在上面找那个爱德华兹那里完全没有这一套，就是一个人照着讲章念那一篇讲章，下面整个会场已经乱成一团，好几次那个哭泣的声音把爱德华兹的那个讲章都念不下去了。中间要停下一下，让大家安静一下，他才能够继续的把念那一篇讲章。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复兴的来到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奇妙。然后以后呢，这个就有人开始去检讨了，这个布道家怎么搞的，这个聚会的时候乱成一团哦。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南湾葡萄园教会啊，人家也不习惯这种敬拜赞美啊，跑到前面去敬拜，大家所有的聚会都是规规矩矩的坐在椅子上，然后聚会的时候到处乱跑的，然后还叫啊跳啊的。那以后爱德华兹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徒感情的圣化》，来回应这一些人，讲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感情。我们应该有的对神的这个真理的应该的反应哦，特别是聚会当中的这一种这种感情的这一种反应呢，这真的是出于神，出于圣灵的圣灵的这个呼召呢，我们要去回应。所以那个爱德华兹呢，他就讲到这一种关于这个religious affections 哦，这个宗教情感，真正的情感跟假装出来的哦，那个人造的情感，我们只是用一种气氛来炒作，让大家去高兴，让大家去跳，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炒作出来的情感，一个真正从圣灵而来的情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顺服的是那个从圣灵而来的给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要真正的去顺服它，而不是去顺服一种气氛，一种人为的，一种宗教来的哦。所以这是爱德华兹他在这个后来他后来他每一次的这个聚会经常有这些现象，所以呢他就写了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这个宗教情操的这个问题哦。那当中呢就特别触及到我们人所应该有的情感，喜怒哀乐。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愤怒当中，我们是按着神的愤怒而愤怒。所以当我们愤怒，基督徒可不可以生气？可以哦，基督徒可以发脾气，但是要记住，我们所发的脾气必须要是根据神所发的脾气而发。所以我在发脾气的时候，我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所以我有从罪而来的那种发脾气，那种发脾气是不合神心意的，那一种发脾气是假的，是我要去弃绝的，是我要去对付的，是我要去管制的，是从情欲，肉体情欲而来的那一种脾气我不能够发。我有一种脾气我可以发，就是从神而来的那种圣洁的，那种神的旨意当中的哦。有人在骂基督教，有人在批评基督教，那个时候我当然应该发脾气哦。那个神对这种事情怎么能够不管？有人在主张同性恋，主张这个堕胎，那我当然要发脾气了，这种脾气怎么能够不发？他讲这个完全是违反神公义原则的这种事情，当然要发哦。所以有些事情我必须要按照神的愤怒来愤怒，所以神的愤怒有神愤怒的途径，神的愤怒有神愤怒的原则，神的愤怒有神的愤怒的方法，我们按照神的愤怒而愤怒。然后呢，我要让我的愤怒来顺服神的愤怒。当我的里面有一些愤怒是不顺服神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要怎么办？心理学家会告诉你说，你就压抑，或者你就去，你就去想一些快乐的事情，哦，让你的这个， 让你这个愤怒转消。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讲义啊。圣经上面有一些方法啊。我不能够说圣经的方法都是跟心理学的方法抵触的，这样子对心理学也不公平哦。心理学如果心理学它所讲的道理合乎圣经，那么我们可以去接受心理学。但是我们在接受心理学的时候，我们永远知道心理学是犯罪的人想出来犯罪的方法来对付犯罪的这个犯罪的什么犯罪的病人，所以犯罪的医生想出犯罪的方法来对付犯罪的病人。但是呢，我们是从神圣洁的神他所启示的方法来对付我们这一些有罪的人，所以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是按照神的启示，我们来管制，我们来约束我们里面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一些情感，包括我们的愤怒。当我怒火中烧的时候啊，这个愤怒快要爆发的时候啊，有什么办法呢？第一个，我们就讲到说 ，WWJD 是什么？什么叫 WWJD？ 对，说耶稣在这时候会怎么做？哦，所以有那个到你到福音书房呢，就会买到一条，就可以买得到一条那个链子哈，上面写 WWJD。如果你去逛逛那个福音书房的话，你就会看到，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买来，然后戴在手上。如果真的经常会生气的话，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先看一下啊，耶稣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这一件事情发生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会怎么做？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的身上，别人顶撞我了，如果这个顶撞发生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会怎么做？别人讲了一句话伤害我了，如果这一句话来讲耶稣的话，耶稣会怎么做？这件事情对我不公平啊，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会怎么做？我们的主他是蛮有智慧蛮有公义的，不要以为我们的主他是那个他是叫我们这个永远是当好好先生，不要生气哦。耶稣有没有生气啊？
有。
耶稣生的气发的脾气才大啊，他在哪里生气啊？他在圣殿里面生气。哇，你能不能想象到今天有一个人在我们这个教堂里面生气啊？哇，他生气啊，还大发脾气哦，把这个圣殿里面那个摆设的那个桌子啊，通通把它推翻了，叫那些人出去啊！哇，你想今天有一个人要到教会里面来，把这个教会讲台推掉，牧师出去啊！这个人是什么？哈、我们马上给他请他出去啊！哇，所以耶稣他所发的这个脾气可大、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他会在圣殿发这么大的脾气？为什么？因为圣殿，他们在圣殿里面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些祭司长，这些圣殿里面的这些圣职人员，在圣殿里面做不应该做的事情，贩卖，图利自己，所以耶稣就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不许在神的圣殿当中，所以这个是耶稣他有他的圣洁的愤怒，所以他不是说你们基督徒都不可以发脾气，不是的。我们在想到说，那耶稣遇到这件事情，耶稣会怎么做 ？WWJD 永远好像挂在我们的手上，刻在我们心上一样。这件事情耶稣遇到，耶稣会怎么做？耶稣所有的脾气都不是为着自己的，所以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人家是伤害我个人的利益，那我不应该为这件事情发脾气，因为耶稣所有的愤怒 我们去注意看，耶稣所有的愤怒，他不是为自己而愤怒；耶稣所有的哀伤，不是为自己而哀伤；耶稣他所有的这些，他的指责，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去指责。哦，所以如果说我们为着自己的利益去筹算，那么首先我就应该要想一想 ，WWJD， 如果耶稣遇到这件事情，耶稣会怎么做？第二个对付生气的原则就是饶恕。所以饶恕这件事情呢，实在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我们都在学习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生都会有人得罪我，在马路上会有人得罪我，在那个家里面会有人得罪我，在小孩有的时候也会得罪我，哦，那个这个老人有的时候也会得罪我，啊，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有的时候也会得罪我，永远有人会得罪我，所以我永远要有饶恕。饶恕是什么？饶恕就是放弃我报复的权利。当这个人得罪我，我讲过，特别是我的利益、我的得失、我的哦这些。我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如果这些东西我的，那么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东西我就要把它放下来，我就要饶恕，我就要放弃我再去把它抓回来的权利。我知道这东西本来不是我的，我的尊严本来不是我的，我的这个我的财产本来不是我的，我只是这个一个代为保管者。所以呢，我不会太去在意维护我的立场、我的尊严、我的。当这些事情来干犯我的时候，我就放弃我再去追回、再去报复的权利。这个叫做饶恕，饶恕，饶恕，饶恕了以后，我就不会生气了。真正的饶恕其实是因为神饶恕了我。所以为什么我能够饶恕，为什么我能够放下？因为神饶恕了我。如果我没有从神而来的饶恕，我没有办法真正的饶恕。如果我没有从神而来的赦免，我没有办法真正的赦免。所以在主耶稣他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就是有一个人他欠国王1000万两银子，然后呢，他就去求国王说，那个我欠了1000万两银子，那我要怎么办？国王说，那就把这个人拿去当奴隶啊，把他的这个，就让他来偿还呐、啊。哦，他求国王啊，那国王就赦免了啊、哦，赦免1000万两嘛，就赦免了。然后这个人呢，走到外面遇到另外一个同伴，欠他多少钱？他只欠他10块钱呢、哦，他就抓住他哦，然后跟他要啊，然后呢就把他放到什么监牢里面去。所以这个国王听到这件事情呢，就把他抓回来，然后把他那个判他哦，那个把他所有的什么家人通通把他卖掉。就是如果说我们认识到我们欠国王1000万两银子的时候，我们同伴欠我们10两银子，我们就啊算了，我们1000万两银子，国王都已经饶恕我们了，都已经赦免我们了，我们就不要跟人家计较这个10两银子，1000两银子都不计较了。这个就是我们在神他要求我们的饶恕，其实是因为他已经饶恕了我们，他已经替我们付了代价。所以呢，我们可以，人家拿走什么、啊，就给他拿去啊。我们从神那里拿了这么多，这个分一点出去也没有什么。这个是饶恕，放弃我报复的权利。第三个呢，就是学习我们的话语，这言语上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操练呢、啊。箴言书那里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尽量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话语上面，我们能够学习，让我们的话语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一个话语，温柔的人呢、哦，讲温柔的话语。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讲到我们的思想，哦，也其实也是，如果说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一直活在那个气的那个光景当中了，出去走走啊，然后那个打开电视啊，哦，这个反正就不要活在那个继续让我们生气的那个环境当中了，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就会让我们这个怒气消退。然后呢，第五个就是，既然知道自己会生气，既然知道有些事情就是会让我这个心里面这个不高兴，我既然已经知道我自己对某些事情会不高兴，我就让这个会让我短暂不舒服的事情呢，我就自己学习啊，事先去防患。事先去防范，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会让我不舒服，所以我事先就警告自己，心里面先做预备了啊！我这件事情我快要让我不舒服了，我事先防范，事先做准备。那当这个情况来临，当我遇到一个让我愤怒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我能够有一个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一个精神了，我能够摆好我的架势，我去不要去生气。然后第五个啊，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就是说当我要去生气的时候，其实往往很多时候是出于我站在一个我不应该站的立场上，这个立场呢叫做审判官，就是我是站在一个定人罪的一个立场啊，就是我看一些事情，我就是看这件事情它本身，不管说这件事情它是对是错，但是我呢是站在一个审判官的立场，我是可以把这件事情抓起来关到笼子里面去的。实际上我没有这个立场，我没有这个，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只能够说把那些得罪我的人、得罪我的事情，我借着祷告把它交给上帝。我不能够做，除了我交给上帝之外，我不能够做任何的处置。所以当我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我对这件事情我无法，我人的力量有限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们人所能够处理的，包括我们对我们的小孩，我们对小孩其实已经有很大的这个权利，已经有很大的力量了哈。一个三岁的小孩，我管他，我要他往东哦，他实在是很难往西哦，因为他就那么小一点点了。这个要他往东，要他往东他就往东。但是即使对他对这样子，我们都给他一些游戏的规则哦。他要往东，我们就让他往东。但是他不能够，我们给他一些游戏的规，给他一些界限，所以让他在适当的时候不会。那个激怒我的情况之下，让他可以发泄他的情绪，让他可以吵，让他可以闹，让他可以发泄。但是他不有一件事情，他这个发泄呢是有界限的。当他超过这个界限之后呢，我还是要对付他。那当然这个是对小孩子了。所以从小开始，然后当慢慢长大，到长大之后，我就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我就只能够借着祷告把它交给全能的神，让神在适当的时候用神的方法，用神给他的环境来给他管教。越长大，我就对他的约束力就越没有。那如果我们所面对的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这些事情，我们就只能够借祷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审判官的地位，不是站在一个那个我有绝对的权利去做绝对的处置，没有，我永远不是绝对的，我永远只有一个有限的人，有限的能力，能够做我有限的能力当中我所能做的，我所不能做的事情我就交给全能的神。然后接下来这个仰望十架，我想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在黄牧师他的讲论当中，他会不时的强调，特别是在天主教当中哦，当这些修士 他们修心养性的时候，他们最大的一个秘诀哦，就是仰望实价。所以不管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有多少的这些困难呢，他们总是能够借着仰望实价，把这些生活上面的这些困难，把它仰望耶稣，然后让耶稣的这个爱来遮蔽他们，让他们能够彻底的去对付掉这个怒气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再讲到就是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其实也是让我们自己放松啊，去做运动啊，哦，然后去培养一些嗜好啊，这些事情都能够让我们的怒气能够来减少。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以弗所书4:26-27。好，请。生气却这个在讲义的最后一页第四页，请4:26-27。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还怒到日落。哦，好，就是这样。对，好。那个，好，这个是关于生气，有没有问题？我想这一些东西都不是这个，就是说怎么讲，都只是一些经验谈哦。所以各位如果说有其他的好方法啊，也可以提出来，也可以把它加进去。然后，总之呢，就是让我们生气不要犯罪，让我们生气，我们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别人。让我们最重要的是，就是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这里以弗所书这里讲到的，不可以让魔鬼从我们的生气当中得到任何的一个魔鬼得到荣耀，然后我们的神呢受到羞辱。这个给魔鬼留地步。那个基督徒又生气了，你看他信了耶稣还是这个样子。这个好，好，那我现在要开，我想再回到我上次讲的这个，这个基督徒的成圣，基督徒的成圣哦，因为这个东西，我要再回去一下，因为这件事情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讨论我们感情。情感基督徒这种情感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成长的路啊是这样子的。我上次我画过这个坐标，这个是我们的人生呢，我们人生活在时间当中哦。那这个是我们的道德行为，所以一个坐标横标是时间，值的这一标呢，值的方向呢是道德行为，然后呢，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呢，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考验我们的道德行为，所以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从我们出生到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呢，我们的人生，我们的道德呢就是上上下下的，神的标准是几。所以如果说这里是完全没有道德的人哦，这个放火什么什么放火抢劫啊，这个哦这种人大概老早很早的时候就被法律给诉诸法律处置掉了，那我们的人呢都是比较在中间的哦，或者是自己就把自己糟蹋掉了，神的标准是，如果说这里是100分，这里是0分，神的标准是几分？哦，神的标准很高啊，神的标准100分，而且100分要到什么时候？哦，100分到永远啊！所以我们世界上有没有人可以100分到永远的？没有啊，除了耶稣之外，耶稣一生出来就是100分，而且到永远了。历史上古今中外，只有一个人啊，就是耶稣基督啊。那其他的人呢都是这样上上下下的，可能孔老夫子比较高哈，那个那有一些希特拉啊，这些史达林啊，这些就比较低哈，啊，反正就是上上下下的。但是基督徒有一个时刻哦，就是我们信主这个时刻，
信主这个时刻，忽然，我们的道德，达到100分了。但是这个叫做什么？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就是我的道德已经到了100分了，这个才叫称义嘛。90分算不算称义啊？90分能不能算称义？不行啊，只能说接近称义哦。所以有一些人道德标准很高，我们说他已经很接近那个圣人了。我们叫圣人哦，其实他还是有一些小缺点了，但是圣我们就已经觉得他很哇，这个圣人了哈。那基督徒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就叫做圣徒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翻到了以后，我们来念那个第一节第二节好了。好，请奉神旨意，蒙召作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在这第二节这里写说，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什么？在基督里成圣，而且蒙召做什么？
圣徒。
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呢，想必呢，每一个人都是头上有光环，脚不沾泥土，然后呢，一句污秽的言语也不出，然后呢，大家都和睦相处，这个教会想必像天堂一样，是不是？是不是大家都很和睦啊？这个哥林多教会也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是不是？啊，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淫乱的事情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哥林多教会都没有，是不是？所以哥林多教会，保罗他会写哥林多教会啊，你们都是圣徒，是这个意思吗？刚好相反啊，刚好相反。如果你再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就发现，哇，哥林多教会问题才多嘞。又是什么彼此相告，又是什么那个纷争，嫉妒结党，嫉妒纷争，还有什么？还有淫乱，收了自己的继母啊！这么乱七八糟的教会，保罗叫他们什么？保罗首先叫他们这些人是圣徒，所以因信称义呢，等于我们就是圣徒。这是我们得到，这是我们一信主，我们就是圣徒。但是这个圣徒，这个因信称义呢，是什么的？我上次讲说，这个是什么的？这个是地位上的。所以在地位上我是圣人，在地位上我是义人，在地位上我是完全人，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上我在哪里？我还在下面嘛，所以有些人呢高了一点，有些人呢高了很多，有些人呢可能很接近，但是我还在中间，我还是没有到100%，所以还没有到100%呢，那怎么办？那什么时候会到100%？我实际的生活，我的这个道德行为，什么时候会到完全不犯罪？我信了主之后，到什么时候我会完全不犯罪？啊，死啊，对，死了，所以到死那个时候，时间结束了，主再来了，我或者我先死，或者呢，主先来，主来了我就被接去了啊，所以就到这个时候，我就完全了，所以我现在我在死。到这个时候呢，时间也结束了，所以那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就在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曲线。所以基督徒的成圣呢，这是基督徒的称义，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称义了啊。这一个 moment 我们就称义，然后呢，我们就一生，我们过成圣的道路，一直到主再来，我们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我们是大有盼望的。这个盼望就在我们将来我们要得到荣耀，这个盼望就在我们这一生我们都能够走成圣的道路，都在过程当中，都在这个不完全当中，我们尽量的追求完全，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是我们一生里面我们所努力的方向。这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成圣，所有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讨论的，我们所讨论的成圣呢，跟所有的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讲的道德，道德也好，宗教也好，心理学也好，这些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有一个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所有的世界上面的道德律，所有世界上面的这些，不管是从人出来的，要改善我们的行为，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法，不涉及因信称义，不讨论到我们的认罪悔改，也不讨论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没有这样子一个称义的一个没有这样一个称义的这个事件哦，当然也永远没有得荣耀。你要得到荣耀吗？那么你必须要因信称义。所有世界上面的道德，所有世界上面的心理学，所有世界上面的方法，并不要求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呢，也没有一个得荣耀。他能够，他也能够讨论成圣，他也改善我们的行为，但是这一个改善行为又怎么样？永远是在一个罪和苦的当中，只是让我们的生活好过一点，只是让我们今生我们平安一点，但是对来生对永恒没有盼望。这就是基督徒在讨论成圣，讨论好行为，特别是讨论我们这些什么生气啊，这些情感这些方法。我们不只是讲说一件事情，不要犯罪，所有的这些世界上的道德律，所有的法律都在告诉我们说不要犯罪，所有的警察都在那里抓犯人，所有的世界上面的这个父母都告诉孩子说，那个要做好孩子，要那个什么，不可以在学校里面那个跟小朋友吵架哦，然后在那个不可以打人。那所有的父母都哪有父母教孩子说你到学校里面去那个抢同学东西啊，去说谎啊，没有嘛。哦，那小孩子所有的小孩子要是骗父母的话，父母都会管教。所以世界上面所有的道德律都讲这个好行为，但是只有基督教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而且我们将来还要得荣耀。这个是我们在讲好行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出于一种只是这个要求，不是出于只是说因为圣经这样讲，所以你就要照圣经这样子做。如果你没照圣经这样子做，你当然你的生活一塌糊涂。我们不是这样讲的，我们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个义人的地位，因为我们是圣徒，所以我们将来有盼望，所以我们走这条成圣的生活，而且我们走这条成圣生活一定会成功。因为不管我们今生我们多么的我有多少的失败，但是到了将来我一定会成功，一定会得到荣耀，一定会得到完全。这个是我们得胜的一个保证，所以我们会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要求自己，我们也会这样子的来传扬我们的这个福音。好，有没有问题啊？请上麻吗？
如果到一个人最后死亡了，或者是主再来了，身上还有好多罪，那能不能够出世？
主就把它通通给解决了，一笔勾销。
是啊，你
一笔勾销。对，所以我们走这条路是大有盼望。好，那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实在是从你而来一个极丰盛的恩典。这个恩典叫我们不仅是在来生有盼望，而且叫我们在今生我们能够有方向。我们就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所要面对的，我们人生里面这个从我们肉体而来，从这个世界而来，还有从撒旦而来的这个试探，这个诱惑是何等的大。我们实在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胜过。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也许我们没有这个完全的时刻，但是我们总是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也让我们总是记得我们每次我们犯罪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就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每一次你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再一次的我们重新得力，我们再一次的我们来走我们的生，我们这人生的道路。求主能够继续的来带领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也继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罪人所毁谤，不要让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人来让我们自己来疲倦灰心，让这些想法让我们来软弱退后。主啊，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也求主你赐给我们这个饶恕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因为你饶恕我们，所以我们去饶恕，因为你不跟我们计较，所以我们也不去计较，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彻底的来饶恕别人，更重要的从心里面彻底的来饶恕自己。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安慰带领保守帮助，还有我们要进到大堂里面去的时间，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